在距离台湾2024年总统大选还有不到60天的时候，台湾两大在野党国民党和民众党达成协议，将联合竞选，与民进党争夺执政党地位。如果竞选成功，两党将组成联合政府。至于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和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谁为正谁为负，两党在协商后达成共识，将交由民调来决定，其结果将于11月18日由马英九基金会公布。蓝白河对于台湾总统大选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看待台湾的这次民主探索？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洪斌教授，以及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丁洪斌教授，您觉得以目前的选情态势来看，蓝白河能不能动摇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的这种领跑地位呢？
简单来说，这个目前的蓝白河的发展的确是让民进党在动员上更紧张一点。那但是呢，如果说仅仅因为蓝白要合了，然后看看过去几个月里面蓝白绿三方的民调结果，就说蓝白合了之后它会威胁到赖清德的领跑地位的话，我觉得这个有点言之过早了。这个变成好像是把它变成一个算术题了，那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从台湾过去从1996年开始有总统大选以来，那我们发现基本上只要是有这种跨政党的合作跟联系，跨党派的联系，事实上它从来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它从来就是一加一以后它会小于二。至于说这个小于二会小多少很难说。那这样子的情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04年那时候连战跟宋楚瑜搭档的那一次选举。那时候的亲民党事实上势力非常大，他们在国会里面都还有20-30席，但是呢在联合了以后，他们反而尽管在之前在选前所有的民调都觉得说这个那时候的亲民党跟国民党加起来一定会碾压陈水扁，然后很轻易的打败陈水扁，但是那时候发生的结果就是连战宋楚瑜以些微的差距输掉了这一场选举。那么从这样子的例子啊看来，其实蓝白河最后能不能够真正威胁赖清德这一组他跟他的搭档这一组绿营候选人，我想很大的一部分还要取决于在往后的几个星期里面这个蓝白河所产生的化学效应是怎么样。那这个化学效应好的话，那当然这个一加一就会趋近于二。那但是如果或者化学效应不好的话，一加一可能会还是只有一，甚至比一还要低。
嗯，邓宇文先生，您如何来预测这种化学效应呢？我们看到蓝白内部现在依然有很多政见上的分歧以及政治操作上的阻碍，所以有些人认为这种形式上的整合并不能够真正影响大局。邓宇文先生，您的判断是怎样的？
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刚才丁教授讲了，这个以陈水扁的那种大选为例，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现在有所改变，也就是说民进党已经激进了这个几届了啊，所以讲这个从老百姓这个角度来看，他可能也有一个所谓的要换，就是民主国家嘛，这个我们讲经常是一个政党激进时间长了，可能就要换另一个政党。那么从现在的这个台湾的民调来看，大概是说有60%的人希望这个下一次不是民进党来执政。从这个民调的其他情况，这个不管是这个我们的柯侯配还是侯柯配的话，都要大于这个赖清德的这个大概3-5%这样一个民调吧。我们不知道这个真实的状况会如何，但是如果蓝白河能够成功的话，就现在已经成功了哈。只不过就是科侯配或者侯科配的问题，那么是否一定这个会超过，就是说会当选？当然，这里面存在很大的变数。为什么变数呢？假如说是侯科配的话了，那么就是说这个柯文哲的这个支持者了，有可能就有一些就会 就不投票或者转投给这个民进党。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现在柯侯这个支持柯文哲的有很多是这个浅绿的啊，浅绿的人，他们也对民进党不满，原来把这不满呢就聚集在柯文哲。如果柯文哲跟侯友宜结合的话，跟国民党结合，那可能就是把这部分这个我们讲票会流失。另外，如果是柯文哲当政的话，那原来支持这个侯友宜的啊，或者支持这个深蓝的一部分人呢，就也可能就会也会不会投，会转投给其他人，也这个说不定，或者不投。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说我们讲这个第三届的那个参选，也就是侯也就是这个富士康的那个老总，我忘了他的名字。不是他的老总，那么他如果就是说如果不退选的话了，他会吸引这个蓝白合的一部分选票。所以讲从最终的这个投票结果来看，真正的是我们讲这个明年总统大选如数水手的话了，还不确定，还不确定。
嗯，所以郭台铭也是一个会影响这个全局的一个因素哈。那我们再进一步来谈谈蓝白合会对这个两岸的政策和两岸的这个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根据侯友宜和柯文哲过去的表述来看，蓝白双方在两岸问题上也有很大的分歧。丁教授，您觉得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蓝白合的效果？那如果未来真的国民党和民众党建立了一个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在两岸问题上会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呢？
基本上在这个郭台一下讲到郭台铭、侯友宜跟柯文哲在两岸问题的立场上面，是不同版本的九二共识。那在选举，我觉得在大选还没有结束之前啊，双方会把这个对九二共识的诠释的这个见解的差异会先摆一边。然后以先完成先赢得大选为目的，大选以后如果不管是侯柯或柯侯配选赢了，那时候再说。但是基本上我会觉得大选如果赢得大选的话，它也会是某一种版本的九二共识。那到底这两个的差别在哪里呢？说实在话其实差别并没有真的很大。这个侯友宜的两岸政策，他是说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的九二共识。那这个基本上他是承认中华民国的，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属不同的治权。那九二共识是在这样子的架构下被侯友宜所接受的。那侯友宜呢，在这个他讲这句话，今年夏天讲这个话之前，他在之前是绝口不提九二共识的。所以也有很多人质疑说或怀疑说侯友宜你是不是根本不支持九二共识。柯文哲的情形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是差异说实在话也没有太大。柯文哲在今年九月的时候说，他觉得九二共识啊这个名词有点老，应该换个新的。那这个名词有点老，换个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因为柯文哲他在这方面他虽然觉得说是名词老，那你的意思是说内容是可以接受的咯，还是名字换了内容也稍微换一下好了？所以在九二共识的这个部分，虽然两个人都用这个词，但是两个人的诠释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不过话说回来，这个不一样在蓝白合的过程里面，我觉得他应该不至于会对蓝白合的进步或者是蓝白合的成型造成太大的阻碍。
嗯，那邓永文先生，您觉得蓝白合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北京所乐见的吗？因为现在很多人担心蓝白合是北京介入的结果，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你看了，北京当然是某种程度的介入，但是最后是北京直接的这样一个这个介入啊，强有力的介入，让蓝白合，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为什么讲不大呢？这个我知道台湾有媒体或者有舆论指控是马英九是这个领了北京的旨意。那么从马英九自己的那种不沾锅的那种性格来看，我觉得他不大可能会听北京的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北京间接的这个介入是有的。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当然他希望蓝白合，他也知道这个无论是这个蓝还是白，如果单独的话，肯定是这个打不过民进党打不过赖清德的。 所以讲这个落见他们两个人的连个连哈。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如果说习近平比如讲孩子回到这个拜习会的话，如果习近平向拜登说澄清说北京无意的用武力攻打这个台湾的话了，那当然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当选赖清德的当选就有可能是两岸的形势属到风高浪急的这样一个地步。印度来讲，他当然不希望出现这种状况，不希望出现这种状况的话，那么就是说南北河的联合政府这样的就会减少这样一种风险。所以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他当然是乐意南北河。
丁鸿斌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个蓝白河其中有北京介入的这样的一种说法？我们看到柯文哲在蓝白河后当天接受专访的时候说，美国负责对台事务的美国在台协会 IT 也打电话啊，去请民主党解释蓝白河有没有中国的介入。丁教授，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中国介入是很多人的猜测了啊。那这个猜测我也觉得它有它的道理。那但是呢，目前说实在话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说中国的手真的伸进来了。不过我还是得稍微讲一下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猜测是有道理的。因为马英九在台湾的政坛上基本上他的地位已经不能说不高，毕竟是前总统。那但是呢，他的影响力的确是不太多。那前总统他是个前总统，他有他的办公室等等，这个很正常。但是呢，在国民党党内啊，他既然他是一个退职总统，然后他又没有任何党内的职务，他也不是党主席，那他要来主持这样子的一个会议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然后我们再从这个会议的结果，这个四个人会议闭门会议的结果，柯文哲基本上是全面弃械投降。那么让柯文哲弃械投降，当然猜测也很多，但是我们这里就不去花太多时间去猜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一个基本上在政坛上已经淡出的前总统，然后手上也并没有握有太，至少表面上他并没有握有太多资源，你要让柯文哲这样子一个虽然民调上最近稍微落后侯友宜，但是还是一个强劲的对手，事实上自己还有党，然后他在立法院里面还有党团的这样一个对手，连退出这个会议都做不到。柯文哲在离开这个会议说他被偷袭，对不对？然后他说他这个里面有很多，里面这个会议里面有些东西，很多东西是他不同意的，那你可以走人呢、啊。四人闭门会议并不是把大门锁了走不出来，这并不是监狱啊。所以什么样的因素让柯文哲在那一场四人闭门会谈里面决定接受对他来讲完完全全不平等的竞争条件，而且他还没有办法一怒之下翻桌走人？我觉得这中间一定是有非常强大的压力。但这个强大的压力并不是来自，绝对不是来自朱立伦或者是侯友宜，因为在这个双方的蓝白双方的选举语言交锋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柯文哲这个人并不尊重或者是对于侯友宜是一点尊敬都没有的。那对朱立伦稍微客气一点，但是也绝对没有到接受一个不平等竞争条件而不会翻桌走人的。所以症结最后那个压力来自哪里？压力只会是来自马英九。那但是如果说真要说他来自马英九个人魅力吗？或者是来自马英九的他的强大的财力吗？或者是来自马英九个人的这个对党的影响力吗？我觉得这都不太可能，因为马英九目前在台湾已知这些东西他都没有。那所以这也是我认为说可能来自中国的压力是有它的道理的，但是目前为止并没有很确切的证据去证实这种说法。
柯文哲在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专访当中还说了一段话，也是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啊。他就说，台湾作为一个小国，公公婆婆太多，不止中国，美国、日本每一个周边重大国家手都想伸出来。那柯文哲的这个说法马上就引发了美国的一个回应啊。美国在台协会一名发言人在回应当中说，美国在台湾选举中不会选边站，美国致力于公平对待候选人，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美国对台政策将保持一贯，美国对台湾民主制度及选举程序有充分的信心，也期待与任何台湾选民在2024年选出的领导人合作。邓先生，您怎么看待柯文哲的这番话和美国的回应？
我觉得客观地讲，确实是我觉得柯文哲说的是大实话啊。美国肯定是有某种程度的介入的， 至于说他是偏向于哪个候选人我们就不知道，但是对台湾大选肯定是有介入，那么日本也会有介入，中国大陆当然也会有某种程度的这个介入哈。刚才就关于这个他们四个人的闭门会谈，我也听了台湾的一些这个名嘴的节目了，那根据他们的说法是说，就好像是四人会谈的时候马英九是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话，没说过一句话，所以他们也在猜测这个柯文哲这样一个这个大转变的因素。那么这个根据他们的这个看法，可能有几个因素，一个就是说柯文哲的这个财力，因为竞选要用财嘛，这个财力不行啊。另外就是说这个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跟这个郭台铭的这样一个，就是说用他们的讲话来说，勾勾搭搭的好像是并不成功啊。并不成功，那是在听到这个朱立伦的一番大实话之后，可能就在转变的。当然，这个说法是否正确也无从印证哈。总而言之，我觉得就是说台湾大选，因为确确实实上柯文哲掌的，你这么一个小地方的话了，那周边的吧这几个大国的话了，当然会从某种程度上都来进行介入，只不过是。大陆也好，或者是美国也好，或者日本也好，能否这个介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另外回事，但是试图影响台湾大选，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定会做的。
这个其实是民主制度它的脆弱性，但也是它的韧性的这个地方哈。在民主这个民进党这方面，现在是有消息传出赖萧佩会正式的起跑，那由现任的台湾驻美大使萧美琴担任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和赖清德搭档竞选。丁教授，您觉得如果这个消息获得证实啊，这个会对选情有什么样的影响？您觉得赖清德为什么会选择萧美琴做竞选搭档呢？
我觉得这个选择，这个人选对于赖清德阵营会有非常正面的影响。那至于说他为什么选萧美琴呢？其实有萧美琴是一个很好的人选了。那有几个理由。第一个，首先大家常提到就是赖清德他是一个从选举出来的政治人物，这并不是说萧美琴没有选举过，没有选举的经验。事实上，萧美琴也有，而且他选的还是非常难选的选区，还选赢过啊。那但是呢，赖清德他的从政经历基本上就是从地方选举一步一步走上来，他也做过地方首长，他也做过行政院长。那这样子的经历啊，虽然说看起来经历很完整，行政经历跟选举经历都非常完整，但是呢，缺了一样东西，就是国际跟外交。那国际外交这个部分，就刚好是萧美琴的专长。那么，赖清德在他的搭档里面，而且不要忘记，在台湾的这个制度里面呢，政府总统就是负责国防跟外交的，所以在这部分赖清德等于找萧美琴来帮自己补上很重要的一块。那当然有人说，这个是总统职责，并不是副总统职责。但是当你有一个很让人能够信任而放心的副总统的时候，那赖清德对于国防跟外交，尤其是外交体系的掌握，也会显著的提高。那当然也有人说，这个赖清德年纪比较大一点是男性，然后萧美琴年纪稍微轻一点是女性，那这个有互补啊，这个也没有错。那另外呢，就是赖清德在很多政治跟社会议题上面，虽然其实在很多社会议题上面，赖清德跟萧美琴的看法是一致的，例如说多元成家啦、进步价值这些。那但是呢，萧美琴身为女性，然后她长期在这方面她的参与啊，是的确是比赖清德要多得多。虽然两个人在意见上是一致，但是萧美琴，大家看到萧美琴的那个次数要多得多。那所以从不管是从个人经历，不管是从这个 demographic。来看的出身背景来看起来，萧美琴都会是一个很好的加分的一个副手，那更不要说萧美琴在比较年轻的族群本来就有广大的粉丝了。
是，萧美琴也是北京制裁名单上的人，中国国台办称赖萧佩是毒上加毒。丁教授，您觉得萧美琴的加入会对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有怎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因为萧美琴很清楚的走的是蔡英文路线，赖清德走的其实也是蔡英文路线。那常常被，但是呢，常常他讲的一句话呢，被拿来做文章，就是说赖清德说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不会去宣布要改变国家的名字了，不会去宣布独立了，做这些事情，所以他觉得那些东西比这个我们老老实实的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经营好，相比之下，把自己的国家管好比较重要。那这个除了 在很多公开的场合他这样说。事实上像赖清德也到华府来访问过好几次了啊。那他在这些公开的场，在华府的这个公开场合里面，他也很多次的阐释了他的想法，就是说基本上我们不用再去做什么额外的事情。那这些，那所以他务实。那但是呢，他觉得台湾跟中国呢基本上就是两个国家。那这一点萧美琴的想法跟蔡英文的想法其实都一样。所以我们说这个赖清德、萧美琴跟蔡英文他们三个人在一起，或者是他们三个人互相承接下来这个组合，基本上对于目前的台湾两岸政策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是，那我想进一步来谈一谈蓝白合具有哪些超越选举的意义。邓颖文先生，您不久之前在德国之声上撰文说，蓝白合其实反映出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党的衰落。您觉得最终无论是侯科配还是科侯配，国民党都已经输了，您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
我觉得这个蓝白合的话，对这个候选人柯文哲呀，或者这个侯友谊啊，他都会加分，都会得分的。但是唯独失分的是国民党。为什么这么讲呢？如果说到了这个他们两个人选胜的话了，就是说国民党又重新赢得了这个执政权。从这个选举的考量来讲，你觉得他可能会得分？但是我那么讲的是从一个所谓政党的这个一个理念来讲的。国民党的理念是什么？他的倡导初衷是什么？这个倡导初衷，当然我们讲一个百年大党发展到现在，他肯定要会有变化，这个东西没错，社会有变化。但是一些基本的理念，一些基本的价值，我觉得就不会变。比如讲民进党的话，他就是说要台湾独立建国啊，这个是他的基本的理念。但是到现在我们讲他已经没有变啊，虽然这个策略上他可能会改变，但是这个基本的理念方向他是不会改变的，而且他的政治人物也不会去改变。但是国民党就不一样了，国民党不一样。所以讲，如果我认为就是国民党你要改变也可以啊，改变的话，就好像就是说国民党自己的也曾经酝酿，就是说要把中国国民党改进台湾国民党。但是我们讲这个他一直到现在也改不了台湾国民党，他还是挂在中国国民党。你既然挂在中国国民党的党名的话了，那就觉得是不是让人有点奇怪。就是所以说你现在做的这些东西跟你这个党名，跟你的这个党的宗旨，这个党纲上的这个话，这个党纲是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么改党纲，要么就把你的这个行为这个策略这个政策给改过来。但是他这两点是产生冲突的。就印度来讲，我觉得他是一个没有一个清晰的理念和目标，也没有一个清晰的方向，不知道为什么而战的这样一个原因。这从国民党这几年政党轮替以来的这个分分合合，这个年轻人的不断流失，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一点。我觉得他就是说，你即使赢得了四年的这样一个执政权，又怎么样呢？四年之后，我觉得你还是会形成一个所谓的这个，加速衰落的这样衰退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但是也有人认为，国民党在两岸问题上去寻找新的表述啊，其实它是在顺应民意，体现的是一个政党在民主社会当中不断的自我更新。而蓝白合体现的是大局观，是政党协商，是某一个政党放弃对绝对权力的执念，这些本来就是民主的要义。邓先生，您能不能进一步阐释一下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您觉得在一个民主社会当中，一个政党应该如何平衡坚持和妥协？
我这个没错，就是说，政党这个面对选举的时候，你确确实实是要改变一些这个想法啊。这个为了选举，这个手段的改变或者策略的改变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蓝白合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我说的就是说，说的是刚才讲的，就是国民党的这个所谓的建党的理念，它的基本的这个策略，它的基本的这个所谓的纲领跟他的一项的这样一个实际的做法是不符合的。他现在其实某种意义上，他纯粹就是沦为了一个纯粹的一个选举机器，就是为了生存下来。那问题现在就是你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你的生存有危机的？我想要追问的是这一点：为什么你一个百年大党会沦落到现在这样一个地步啊？这个你到现在一直还在这个左出右支，左调整右调整，调整到现在你还没调整过来，这就是反映了这个他的政治人物了。他并不是说从这个政党的本身的利益出发，我觉得很大可能是从他自身的这样一个利益出发。那么从这种蓝白合来讲，他对台湾的政党确实是，柯文哲为什么会做这么大的这样一个让步呢？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原因，柯文哲他是一个民众党是一个一人之党，这个也就是算是由主席这个左右这个政党的发展。如果讲说他如果不想这个避免台湾这个第三党这个以前出现的新党或者其他党时代力量党等等，台湾出现了很多的第三党，为什么第三党这个起不来的原因，如果说他不想他这个民主党泡沫化了，他就得改变，就是说他之前不跟蓝联合的这样一个策略。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台湾政党的这个所谓的政党格局来讲，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如果他再做那个能够成功的话，就表明这个台湾的政党的这个原来的两党格局被打破，进入了一个三党的这个竞逐的时代。
嗯，我们有一位叫做晴空一鹤的 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台湾都已经在讨论联合政府了，中国还在个人独裁的窠臼里打转，人家不愿意做中国人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丁教授您怎么看？您觉得联合竞选和联合政府对台湾来说是一次有意义的民主探索吗？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其实台湾都试过了，然后并不是新的东西。那联合竞选比较，我们远的不说，比较近的啊，那个台湾激进党跟台湾团结联盟在蔡英文第一次选总统，对不起，2016年那一次大选的时候，他们就合作过。那这个比较近的一次呢，社民党以前范云所属的那个社民党跟台湾绿党，他们也联合竞选过，所以联合竞选本来就不是什么太新的东西，每次都会发生。那只是像主要大党的联合竞选，这样子的情形是稍微少一点，但是台湾并不是没有经验了啊。那但是联合政府呢，严格讲起来，在台湾也发生过。在陈水扁时代，他用过郝龙斌，只是那时候郝龙斌是以无党籍的身份进入环保署当中的署长。然后马英九的时代也曾经任用亲民党的人在他的内阁里面。那只是呢，这一次这个蓝白合的讨论里面，柯文哲说他指定要位置，他说这个金管会，然后要这个 NCC 这两个位置的首长是要民众党的人。那这样子先合作的时候，先把这个位置先画好。这个尝试倒是比较新的，倒在过去没有发生过。那选民会不会买单？甚至如果蓝白合胜选之后，是不是能够像柯文哲所预料的这样，把这两个位置留给民众党？那这个我们得要看后面的发展。
嗯，好的，非常感谢丁鸿斌教授和邓宇文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